好，我们继续介绍《使徒行传》。《使徒行传》我们今天第十讲，是保罗的第三次宣教旅程，所以叫宣教之旅三。我们做一点简单的回顾，《使徒行传》的回顾呢，我们大家要注意听，因为回顾是对《使徒行传》整体写作目的的一个简单介绍。好，《使徒行传》从表面上看呢，它是在介绍这个耶稣基督的福音是如何从耶路撒冷传遍地极的。但是他呢，同时给我们展示了初期教会是如何产生和建立和发展，所以它既是教会历史，也是福音传播的历史。但是《使徒行传》其实是圣灵的行传，一切都是圣灵的工作。所以说，圣灵降下来，使徒就可以从耶路撒冷、犹大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去做这个耶稣的基督的见证。所以圣灵降下来以后，第三讲我们介绍的是彼得。在圣灵降下以后的两次讲道，那么有超过10000人信主，那么这时候呢，教会就出现了明显的分工，这就是我们第四讲的内容。其中呢，使徒呢是以祷告和教导为主要的职责，那么教会的事务呢，由教会的执事来负责，那么教会行政人员和传教施工人员呢进行分工。那么分工以后呢，耶路撒冷教会基本上就建立起来了，发展非常的快。那么主的心意呢，其实不是要把福音留在耶路撒冷，是要它走遍地极。那么如何让福音从耶路撒冷走向外邦呢，需要突破四个非常重要的关键因素。那我用第五、第六讲给他讲这四项内容，其中有第一个，就是必须有圣灵的工作。那我们知道圣灵在使徒行传当中是以逼迫的形式让使徒走出耶路撒冷。第二个，说在必须有相关的宣教人员。那我们知道产生了很多会讲当时外邦语言的，也就是希腊文的很多执事，其中有一个人是扫罗信主了，那么这个人就是后来的宣教士，外邦宣教士，这个人神已经预备好了。那么第三大重要的特征就是当时的使徒，也就是耶稣的12门徒之首，必须要认可这件事情。所以上帝亲自和彼得做工，让彼得见证了圣灵降给外邦人，也见证了让彼得亲自给外邦人受洗。所以彼得这一关一过了，12使徒就过了。那么下一个条件就是耶路撒冷教会需要同意认可。那么彼得作为耶路撒冷教会的首领带头人，他做了亲自的见证。所以这四项工作完成以后呢，就是第七讲，第一个外邦教会成立了。我们知道这些使徒们、这些门徒们出去传道的时候呢，有向南走的，有向北走的。那么《使徒行传》里面并没有记载向南传福音的这些人所产生的教会，而是集中记载了向北走的这些人。那么这些人到北边去呢，就形成了第一个外邦教会——安提阿教会。那么这个教会是一个宣教的教会。那么到第七讲的时候呢，实际上我们在看到世界上教会的两个基本种子已经形成。第一个是以耶路撒冷为中心的，以使徒为根基的建造性的教会。这个教会的目的是要维护正道，维持正道。那么第二个呢，就是外邦的安提阿教会。这个教会呢，是一个宣教型的教会。它除了有正道的基础以外，它的中心是向外宣教。那么教会的两大职能就在这个地方已经形成。那么第八讲我就开始讲保罗是如何从安提阿出去宣教的，第一次。第九讲是第二次，我们今天第十讲给大家介绍他的第三次宣教旅行。好，我们先看一张地图，这张地图就是保罗第二次宣教的时候的旅行路线。那么18章的23节说，住了些日子，又离开那里，依次经过加拉太和弗吕加的地区，兼顾众门徒。这地方过了些日子，大概不到一年时间吧。那么保罗就说，我们要重新回过头来，顺着原来的路线去兼顾以前探访过的这些教会。所以我们看到第一次宣教建立了好多教会，第二次宣教呢，建立了几个重要的城市。那么现在是第三次宣教，它的目的和这个意向是一样的，要回去探望以前建立好的教会。我们大概可以看一下，它的第一次 宣教的主要的教会是在这个土耳其这个地方，加拉太地区。那么第二次宣教呢，它的主要战略城市在希腊地区，也就是腓立比、铁萨罗尼加、雅典和哥林多。那么这一次宣教呢，它的主要目的，你一会儿读完你就会发现它的主要目的在以弗所这个地方。所以你能看到保罗的每次宣教呢，它有它的战略性的地方，它不是说每一个地方都一样的，不是的，它有它战略性的考虑。好，大家把这个地图放在脑子里面，我们再往下看。好，他到了，所以约的犹太人到了以弗所以后呢，他前面讲的很快，直接就到以弗所。有一个人叫亚波罗来到以弗所，他生在亚历山泰，是有学问的，最能讲解圣经。这个人已经在主的道上受了教训，心里火热，讲耶稣的事，详细讲论教训人。只是他单晓得约翰的洗礼，他在会堂里放胆讲道，百居拉、雅居拉听见，就接他来讲神的道，给他讲解的更详细。他想要往雅盖亚去，弟兄们就劝勉他，并写信请门徒接待他。他到了那里，帮助那里蒙恩信主的人，在众人面前既有能力驳倒犹太人，引圣经证明耶稣是基督。这一段里面告诉我们一个主要的人物，叫亚波罗。这个人呢，到了以弗所。那么这时候保罗还没有去以弗所，但是保罗在第二次宣教回来的时候呢，在以弗所那儿留了两个人，是谁呢？就是这一对夫妇，百居拉和雅居拉。这一对夫妇在以弗所侍奉，所以当亚波罗到了以弗所以后呢，就受到这一对夫妇的给他的这个教导，使他原来从约翰的这个洗礼呢，改变他的想法，变成有耶稣基督圣父圣子圣灵的洗礼。所以他这个人去哪呢？去雅盖亚。雅盖亚实际上就是哥林多。我们知道亚波罗这个人后来成为哥林多教会的主要教导者。我们读哥林多前书的时候，你就知道这个人在哥林多的影响非常大。他和保罗可以并排这个提名的人。好，这个地方有几个地方跟大家解释一下。第一个就是亚历山泰，实际上这个地方就是今天的亚历山大地区，它是在埃及三角洲的西北方向，是一块非常肥沃的土地。这个地方就是当时的使徒们、这个门徒们被赶出去以后呢，南向传福音的地方，主要的教会就是在亚历山泰。那么这个地方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特征是它的哲学思想非常活跃，所以那个地方的人呢，非常的能言善辩。亚波罗呢，就是从那儿来的人，所以你能看到他非常善于教导和有口才，因为那地方的人经常有哲学方面的辩论。第二个是亚波罗这个人的名字是神所生的，看这个名字起得多好，对吧？神所生的，所以他从这个亚历山大上到以弗所以后呢，很快接受了百基拉和亚基拉的这个教导以后，他就去了哥林多。那么他在格林多教会起了一个关键性的教导人物。我们知道他的焦点是什么？他所有用圣经要证明的事就是耶稣是基督，这就是福音的本质。所以他去雅盖亚实际上就是去了格林多，我们大概知道一下这个背景。好，亚波罗在格林多的时候呢，保罗就去了这个以弗所这个地方，在那里呢就遇见好几个门徒，问他们说，你们信的时候有没有受圣灵？他们回答说，没有啊，也未曾听见有圣灵降下。保罗说，这样你们受的是什么洗呢？他们说，是约翰的洗礼。那么保罗说，约翰所行的是悔改的洗，告诉百姓当信哪在他以后来的就是耶稣。他们听见这话，就奉主耶稣的名受洗，保罗按手在他们头上，圣灵降在他们身上，他们就说方言说预言，一共有12个人。这个地方是使徒行传里面很非常重要的四次圣灵降下的第四次。我们知道使徒行传里面说讲福音要怎么传呢？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那么第一次圣灵降下呢，耶路撒冷；第二次圣灵降下呢，撒玛利亚；第三次圣灵降下呢，犹大全地。那么这是第四次，到哪呢？以弗所。 也就是说，按照最开始《使徒行传》里面圣灵给他们的工作，从耶路撒冷、犹大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圣灵每一个地方都有一次重要的见证，说神的工作到这儿。所以在这个地方，保罗特别的见证了，记载了这一段，圣灵降在以弗所，这是一个典型的外邦地区的外邦人教会。所以圣灵已经降到以弗所，就等于说福音已经传向地极，迈出了很大的一步。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次圣灵降下的记载，第四次啊。好，那么保罗到达以弗所以后，我们要看一下为什么他在这个地方呢高度重视。以弗所它是整个亚细亚地区的省会，也就是亚细亚的省府在以弗所，所以它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省级城市。它同时呢也是罗马的驻防城，所谓罗马的驻防城就是罗马当时在那儿驻着兵来守卫着这些地区，负责这些地区的安全。那么这个地方呢，我们看一下它的地图，就中间是地中海，那么北西边呢是欧洲，东边呢就是亚洲，从这边南下的就是非洲，所以这是当时世界上的水路和陆路交通的非常重要的一个港口城市。这个类似于我们中国的沿海地区，大概你如果要讲的话，类似于中国的沿海地区，也就是它既临海又与陆地，交通非常便利，所以这座城市非常非常的重要，是当时国际的物流集散中心。但是这座城市里面还有另外一个东西让它变得文明，那就是雅底米神庙。雅底米神呢是一位女性的神，是一位女神。她当时以弗所在那建了一个雅底米神像，这个像有20多米高，那有127根大理石的柱子，非常的这个辉煌和漂亮。你想一根大理石的柱子，一个20多米高的建筑，在这个以弗所这个地区海边城市立起来，就像你今天看上海的电视塔一样，东方明珠一样，是吧？你老远就可以看得见，而且大理石光一照的话是金碧辉煌，那个反光了，所以你很多人就可以看到，这个被称为世界十大奇迹之一。所以这座城市呢有非常非常严重的偶像崇拜，既是一座集货城，那么这个地方很有钱，也有很非常强大的偶像崇拜，那么这个城市就成为保罗所选中的重点城市。好，保罗进了会堂，放单讲道，一连3个月，辩论神国的事，劝化众人。后来呢，有些人心里刚硬不信，在众人的面前诽谤这道，保罗就离开他们，也叫他门徒离开他们，便在推拿奴的学房天天辩论，这样有2年之久，叫一切住在亚细亚的，无论是犹太人、希腊人，都听见主的道。神借保罗的手行了许多的非常的这个奇事，甚至有人从保罗身上拿了围巾或者围裙放在病人的身上，病就好了，魔鬼就驱赶出来了。这个地方告诉我们一个简单的宣教过程当中的理念变化。前2次保罗的宣教呢，都是以自己去宣讲神的道为主，这次他在以弗所呢，你会发现他有做了一个很重要的调整，他不是整天出去转悠，而是在那儿住了2年时间，在一个地方，一个叫推拉努的玄房去教导人。那么这个我们从意义上讲呢，他实际上就是初期的神学人，就是他在干什么呢，他在做神学培训，这个在宣教过程当中非常重要。那么推拉努呢，实际上不是一个人名，是一个地名，是一个人名，他是一个哲学家，他也是一个修辞学家，也就是当时的这个高级知识分子，他有一个讲学的地方，就类似于我们中国古代那些什么孔子啊、孟子啊，有他自己的一个学坊来教导他的门徒学生。那么这个人呢是一个哲学家，所以他与开一个哲学辩论的这样一个学堂，保罗呢就在这个学堂里面来宣讲基督的福音2年，所以你就知道他在这儿其实培养了很多的人。那么我们知道这2年当中呢，保罗写了格林多前书，如果我要看格林多前书的话，你就知道这时候保罗在以弗所。那么去格林多的人是谁呢，就是搞刚才那个亚波罗。亚波罗到了格林多以后，格林多教会有很多的问题， 于是呢，保罗就在这儿写了《哥林多前书》，这就是他写作的背景和地方。所以你看，有人信主，有人不信主，这个是你宣教过程当中经常会看到的。如果要回顾一下我们中国的宣教历史的话，我估计过去这半个世纪里面，好多北美的宣教士给我们中国大陆做过很多的宣教支持。那么刚开始呢，大家就是以经费经济资助为重点，那大家就通过北美的这个集资啊，给中国大陆的宣教士提供建立教会好多资助。后来发现这个方法有一定的问题，你可以让一个教会发展，但是也可以让这个宣教士变坏，对吧？也可以让一个教会变坏。于是呢，你会发现后来的宣教呢，就变为这个就像保罗这样培训人才作为宣教的主要对象。所以你看前几年北美的人做了什么？做了 CD， 做这个 USB 的这种叫那个叫 MP3 的这个播放器，做好多这东西送给中国大陆，让他们去宣教。其实这就是一部分培训他们，让他们去宣教。这个是就是保罗在这个地方开始这么做的。好，那么以弗所的时候呢，除了以弗所教会的人有人信以外，那么信的这些人怎么样呢？是保罗就记载了这个，在这个使徒行传中，路加特别记载了以弗所教会的复兴。怎么个复兴法？他说那时有几个游行各处念咒赶鬼的犹太人，向那被魔鬼附着的人擅自称主耶稣的名，说我奉保罗所传的耶稣赦令你出来。做这事的有犹太祭司长示基瓦的七个儿子。你就让犹太的祭司长开始冒充这个基督的名去赶鬼，那么恶鬼就回答他们说，耶稣我认识，保罗我也知道，你们是谁我却不知道。所以恶鬼就不理睬他们。那么这些恶鬼所附的人呢，就跳在这些赶鬼的人身上，剩了其中的两三个，治了他们，叫他们赤着身子受了伤，在房子里面逃了出去。那凡住在以弗所的人呢，无论是犹太人希腊人，知道这件事以后呢，就非常的惧怕，主耶稣的名呢因此被尊大。那么平时行邪术的那些也有很多的人，就把他们行邪术的那些书啊，那些算命的那些东西全烧了，烧了这个总共价值呢超过5万多块。那么主的道就大大的复兴，而且得胜。这就是以弗所教会保罗在那儿宣讲主道的产生的效果：医病、赶鬼、驱除各种的邪恶、焚烧各种的这个妖魔鬼怪的这些经书。那么这是以弗所教会的复兴。但是不是所有的人都信呢？不是，一定有人会产生这个不信。那我们要看看以弗所教会的骚乱。说那时候迎这道起的骚乱不小，有一个银匠名叫迪米丢，是制造雅底米神龛的。他使这样的艺人生意发达，他聚集他们的同行和工人说，诸位，你们知道我们是依靠这生意发财的。这保罗不但在以弗所，而且在几乎全亚细亚地引诱诱惑许多人说，人手所造的不是神，这是你们看见也听见了。这样不独我们这试验被人藐视，就是我们的大女神雅底米的庙也被人侵获，连亚细亚全地和普天下所敬拜的大女神子威容也被消失。哎，这个地方我们要看到一个重要的信息，当你宣教的时候遇到一些偶像崇拜的时候，你所要对付的是偶像还是崇拜偶像的人，这个是保罗在这儿非常注意的一点。其实雅底米神像只是人的一个建筑物而已，对吗？它并没有什么厉害的，也没有什么能力，但是因着这个神像而发财的人是偶像崇拜里面要对付的主要对象，这个是我们在宣教中非常注意的。那么雅底米神像是希腊的一位女神，如果你看到他的这个雕像的话，他浑身长满很多的这个乳房，他代表着多产，就是大家都到那儿去求赏求子，类似于中国的这个菩萨娘娘一样，没孩子的都拜菩萨想生个孩子，就这个样子，预示着多产。所以今年比如说粮食欠收了， 下他球，梅海姆子的下他球，就是这样一个神。所以你就看到说，拜这样一个神的人呢，为了维护他们所崇拜的，和保罗产生了很大的冲突。那么其实根本的原因是一个利益问题，因为当保罗宣讲的真道让这个人手所造的不为神的时候，他们的生意没了，于是这些人就以偶像作为他的这个所持来和保罗进行这个对仗，这就产生了以弗所的骚乱。那么这种骚乱产生以后，我们看到路加福音记载的非常巧妙的是，这次骚乱该如何平息，是由犹太人来平息呢，还是由外邦人来平息呢，还是由罗马政府来平息呢？因为这是一个外邦城市，所以我们要看一下。众人听见就非常的愤怒，喊着说，大宰以弗所人的雅底米啊，满城都轰动起来。众人就拿住和保罗同行的马其顿人该忧和亚利巴古，齐心涌进戏园里去。保罗想要进去，百姓和门徒把他挡住，不让他进去。那么众人就纷纷乱乱，注意下面的记载说，有喊叫这个的，有喊叫那个的，大半不知道为什么要聚集，如此约有两个小时。这地方有一个人物，该忧，马其顿人，特底人。这个人呢，就是我们前面提到的保罗在宣教过程当中曾经遇到的一个人。这个人在以弗所的时候接待保罗。亚里达古就是一个铁萨罗尼迦人，他是最后陪伴保罗去做监狱的人，这个也是保罗的同工。这个里边同时让我们看到说，当大家为着争道而产生纷乱的时候，大多数人其实根本不知道他们在辩论什么。所以你们看到这个路加的记载说，有喊叫这个，有喊叫那个，大多数人不知道他们在喊叫什么，只要有热闹大家就去，都是看热闹的人。所以没有神的聚集，对我们来说是，你不管说这个也好，说那个也好，都没有任何意义。这个让我们看到今天世界上的聚会，有神的聚会和没神的聚会要分开来看待。没有神的聚会就是轰乱，纷纷乱乱，没有原则。那么保罗看到这样一个氛围，保罗想要辩解的时候呢，这时候你会发现罗马政府出面了。因为他是以弗所罗马的住房城嘛，所以那城里的书记就出面了。书记实际上就是相当于那个城的省长，这个是职位很高的。他出来以后就说，他说以弗所人啊，谁不知道以弗所人的城是看守大雅底米的庙和从丢斯那里落下来的像吗？这事既是驳不倒的，你们就当安静，不可造次。哎，这个官方人士讲话是很有条理的，他讲的第一句话是，这个事情是事实，以雅底米神像从天上降下来的，你们在这砍什么呀？这是第一句话。第二个，他说你们这些把这些人带来，这些人没有偷窃庙中的物，也没有谤读我们的女神，若是雅底米和他的同行的人控告什么事儿的话，有放告的日子，你可以上告，向方伯来告状。如果有什么别的问题，你们可以按照常规这个聚会的模式来判断。那么今天你们为什么要无缘无故要聚会呢？你们难免要被调查。那这样一说，你像省长这么一讲以后，这个调子就定好了，对吧？这是一次无缘无故的暴乱，你们赶快回家吧。说漏到这样的聚会，我说你们不出来倒好了。说了这话，别人别散了。所以你会看到以弗所这个骚乱实际上不是犹太人来平息的，也不是这些基督徒来平息的，而是由罗马政府出面来平息的。其实这就是我们今天在宣教的过程当中，我们要基督徒其实没有必要和政府发生正面的冲突。政府是政府，他们并不是信仰的管理者，你是信仰的宣教者，让政府去做政府的事，政府做事是什么？按照法律做事。所以这位省长讲的话其实很有道理，他说你们为什么为一个事实争辩呢？你们都知道这是事实，不要争辩。第二个，这些人犯罪了吗？这些人既没有犯罪，你们搞什么呢？所以他从政治上觉得他是非常对的，他以这个罗马帝国的法律来谈事，不偷不放不闹事，那你们在这搞什么呢？所以这场骚乱呢就会平息了。 这种事情在你以后的宣教旅程当中有可能会遇到，但大家要注意如何与政府来相处是一种智慧。好，下面说乱定之后，保罗请门徒来劝勉他们，就辞别几行，我马其顿去，走遍了那一带的地方，用许多的话劝勉门徒，然后来到希腊，过了除酵的日子，从腓立比开船五天到达特罗亚，在那里住了七天。你看使徒行传的路加对他的第三次宣教旅程非常简单的做了一个概述，这几句话概述了他大半年的工作。什么工作呢？从以弗所出发，到特罗亚，到腓立比，到希腊，到雅盖亚，然后从格列多再返回到这个特罗亚，整个这一串就这么几句话讲完了。也就是整个保罗的宣教过程当中，路加对他的宣教内容非常轻描淡写的讲了一下，但是却把重点放在哪呢？重点放在这些发生的骚乱的这些事情上面。为什么路加要这么做？这就是路加的写作目的。因为你正常传道对于保罗传来是他的使命，那么现在保罗被捕以后给他辩护的话，辩护的问题就是这些骚乱，没有骚乱就不需要辩护嘛，对吧？因为有乱所以才要去辩护。所以你知道路加的写作目的非常清楚，他记载了这些主要的动乱的事件。好，这么几句话一就绕过去了。现在他回到了特洛亚，说住了七日的第一日，他们聚会白给的时候呢，保罗因为要次日起行，就与他们讲论，讲到大半夜。我们聚会的那座楼上有好些的这个灯烛，有一个少年人名叫尤腿骨，坐在窗台上困倦沉睡。保罗讲了很多时，少年人睡着了，从三楼上掉下来，扶起他来已经死了。保罗下去扶在他的身上，抱着他说，你们不要惶慌，他的灵魂还在他的身上。保罗又上去摆饼吃了，谈论了许久，直到天亮这才走了。有人把那童子活活的领出来，得的安慰不小啊！这是整个这个保罗这次宣教当中记载的一个神迹。这个神迹让我们看完之后觉得不可思议，对吗？那一个人从上面掉下来了，保罗去看了一下，回去假装吃饭去，根本没理这回事儿。这个让人感觉到很不可思议。但是这个正好告诉我们一件事：基督徒的聚会是一个什么样的聚会？你会发现保罗到这儿以后，他的聚会吃饭是基督徒聚会里面的非常重要一个因素，就是白饼。其实当时的白饼不是我们今天的白饼，我们今天的白饼拿一小点，当时的白饼聚会主要是吃饭，它是当正餐一样吃的，是要吃饱的。第二个呢，你会发现他们的聚会的时间不是非常的固定，他可以讲得很晚。保罗在那儿讲了一整晚上，好多人都瞌睡了，因为他有很多话要跟他讲的，第二天要走。但不像我们今天啊，讲到十分钟、二十分钟、半个小时都是限的，他那个是有多少话都要讲完。所以你会看到白饼谈论是当时聚会的主要的内容。那么这个是我们可以从今天可以学到的一些东西，就是聚会里面的核心内容是什么。好，那么现在保罗从上了船开往亚速去，来到米推利亚，从那里开船次日到了阿基的对面，又次日到了萨摩靠岸，又次日来到米利多。你会发现路加的记载非常简洁，从哪出发呢？从特罗亚南下，经过这些城市到达一个地方叫米利都。所以他的整个第三次宣教第一个重点在以弗所，绕了一圈，路加没有记载什么内容，然后就回到米利多。那么米利多是他的第三次旅行步道当中路加发了大量的篇幅记载的一个地方。这个地方呢距以弗所非常近，我们下面看他要做什么。保罗从米利都打发人往以弗所去，请教会的长老来，因为和以弗所很近嘛。保罗在以弗所住了两年多，那有很多的这个长老和执事们在那，所以保罗就把他们请过来。他们来了，保罗就说，那么下面就是整个第三次旅行步道当中路加记载的最详细的一段，是保罗的告别演讲。这个告别演讲呢分这么几个部分，我们要详细的来看。 保罗的告别，他是对以弗所的长老们的告别。第一部分他在讲他自己，保罗说，你们知道自从我到亚细亚的日子以来，在你们中间始终为人如何，愿是服侍主，凡事谦卑，眼中流泪，又因犹太人的谋害经历试炼。你们也都知道，凡与你们有益的，我没有一样避讳不说的，或在众人面前，或在个人家里，我都教导你们，又对犹太人和希腊人证明，当向神悔改，信靠我主耶稣基督。现在我要往耶路撒冷去，心甚迫切，不知道哪里要遇到什么，但知道圣灵在各城里向我指证，说有恐锁和患难等着我，我却不以性命为念，也不看为宝贵，只要行完我的路程，成就我从主耶稣所领受的职事，证明神恩惠的福音。这是保罗告别演讲的第一部分，他说，我在你们当中待了2年，对你们的教导和这个牧养是我所该做的，我问心无愧，都给了你们了。这个地方就用了很多非常重要的词汇，为人谦和，经历试炼，教导主的道，我不惜为了生命都给你们舍去了。好，他的告别演讲的第二部分是针对这个长老们说的，说我素常在你们中间往来，传讲神国的道，如今我晓得你们以后都不得再见我的面了。为什么说是告别演讲呢？因为这保罗不会再回去了。所以呢，我今日要向你们证明，你们中间无论何人死亡，罪不在我的身上，因为神的旨意我没有一样避讳不传给你们。圣灵立你们做全球的监督，你们就当为自己谨慎，也为全球谨慎，牧养神的教会，这是他用自己的血所买来的。这些话是讲给那些长老们听的，说我知道我去了以后必与凶暴的豺狼进入你们中间，不爱惜穷羊，就是你们中间也必有人起来为逆谬的话来引诱门徒跟从他们，所以你们应该警醒，纪念我3年之久昼夜不住的流泪劝诫你们个人。这段话是讲给以弗所教会的长老们听的，他让长老们做如下几件事。他说，第一件事，你们作为监督，你们要为自己谨慎，要为教会谨慎，也要为你们中间的信徒来牧养教会。这个是他给这个长老们留下的三大重要的命令，也就是我们今天的教牧必须要遵守的，要为自己谨慎，为教会的会众谨慎，来牧养会众。这是保罗讲的三个重点。同时他要提出了威胁，他说，我走了以后呢，你们会面临很多的威胁。一个威胁是从外面来的，外来边的来会有很多的凶暴会临到你们。第二个是你们内部产生很多谬误的教导会掳去你们，所以你们要警醒。这是保罗给教会当时这个监督，也就是教会的长老，用我们今天话说教会的带领者职责和危险要做的事情。所以这个对我们今天教会非常重要，但是他的这是他告别的第二部分。他告别的第三部分说，如今我要把你们交托给神和他恩惠的道，这道能建立你们，叫你们和一切成圣的人同得基业。我未曾贪图一个人的金银衣服，我这两双手供给我和同人的需要，这是你们自己知道的。凡是给你们做榜样，叫你们应该知道，这样劳苦服从软弱的人是应当纪念主耶稣说的话，使比受更为有福。保罗说完这些话跪下一起祷告，大家就嚎啕大哭，原因是因为保罗说他要走了，你们再见不着我了。好，他的这个告别的最后一部分，他是把这些人交给上帝，他告诉他说，无论什么东西发生了，真正能让这个教会建立，能让基督徒建立的是神的道。这个教导是至关重要的，是神的道能够使人建立，不是任何其他的东西。 所以呢，这个对我们今天的教会必须要学的东西。如果一间教会没有神真道的教导，这个教会盖的再好，讲的再好，做的这个活动再多，都是无意的，没有任何意义。一个教会里面有问题不害怕，就怕没有神的真道，这个是最核心的部分。所以主的道才能建立信徒，才能够建立教会，所以要效仿基督。那么这地方出现一节经文，叫使比受更为有福。这句话保罗说是耶稣说的，但是你查遍整本圣经，你会发现耶稣在圣经里面没记载这句话。那这句话究竟怎么来的呢？有这么两种可能性。一种可能性呢，就是保罗对耶稣的教导做的概述，就是耶稣做过好多的教导了，然后保罗把他的教导做一个概述，说死比受更为有福，是关于奉献方面是有这样一个总结。我觉得这种做法，作为保罗这样一个有智慧的人，这样做是最有可能的。还有一种说法就是说，耶稣讲过这个话，但是其他的所有的使徒都没把它记在这个福音书里面，也没记在别的地方，但是呢，保罗听到过这个话，这种可能性也是有的。但我觉得如果说耶稣教导这么清楚，底下的人不去记载他的可能性不是非常大，尤其是四位作者都不去记他，可能性非常小。应该是保罗的一个总结，就他说啊，主耶稣教导我们应该这样去奉献，那这个是最有可能的一种说法。好，好，现在好了，你会看到他的第三次宣教。去的时候以弗所听了两年多，以撒尔回来的时候，在米律多有一段长篇的告别，还是关于以弗所教会的。也就是他这一次旅行步道的焦点就在以弗所教会，全是围绕着以弗所教会。那么后来呢，以弗所教会就成为外邦教会的这个扩散的核心，好多外邦教会后来福音的基地就是从以弗所出去，这个在教会发展史上非常重要的一间教会。那么从二十一章开始呢，他们就离开众人，开船一直到格士，第二天到达罗底，从那里又到达了帕大哈。遇见有一只船呢，要往腓尼基去，就上了船，见到了路巨比路，从南边过去，到达叙利亚的推罗。那这就是他们坐船从以米利多往下走，一直坐船回到推罗。他的旅行步道，我们知道他的第三次旅行步道没有回到安提阿去，他是去耶路撒冷。那我们要问一个问题，他为什么要去耶路撒冷？这个放在脑子里边，我们一会儿再说啊，我们一会儿会提这个问题。他为什么一定要去耶路撒冷，而且急急忙忙的要去？说我们从推罗行进了水路到这个多利买，就问那里的弟兄安，和他们同住了一天。第二天呢，离开那里就往该撒利亚去，就到腓力的家里。我们知道在路加福音里边记载，第一个把福音传给撒玛利亚的地区的人是谁啊？就是执事腓力。腓力就住在该撒利亚这个地方，住在这儿。所以呢，保罗下去的时候呢，在该撒利亚腓力的家里面住了一天。好，现在问题来了，就是我们要思考刚才这个问题，为什么保罗要急急忙忙的回耶路撒冷？说我们在那里住了几天，有一个先知叫雅加布从犹太下来，到了我们这里，就拿保罗的腰带把自己的手绑起来，说圣灵说犹太人在耶路撒冷要如此的捆绑这腰带的主人，把他交给外邦人。我们和那本地的人听见这话，就苦劝保罗不要上耶路撒冷去。保罗说，为这样的痛苦呢，使我的心碎呢？我为主耶稣的名不但被人捆绑，就是死在耶路撒冷我也愿意。保罗既不轻劝我们，便住了口，只说愿主的旨意成就便了。过了几日，我们收拾行李就上耶路撒冷去了。那么这个地方是神学上非常争议严重的一个问题，是保罗为什么不听众人的劝告，一定要执意去耶路撒冷？其实这个答案就在后面保罗的行事上面。好，我们往下看就知道了。为什么去耶路撒冷呢？原因就在这几节经文里面。他们到了耶路撒冷，欢迎他们的弟兄们呢，是当时耶路撒冷的众教会的人。第二天保罗和他们就见了雅各和众长老， 也都在那里。保罗就问他们安，也讲神给他们在外邦宣教的给他们做了一个汇报。那么听他们听了以后呢，就归荣耀给神，对保罗就对他们说。那么这时候你会发现耶路撒冷教会呢开始对保罗说话了，他说兄台，你看犹太人中信主的人有多少万，并且都为律法热心，他们听见有人说你教训一切在外邦的犹太人离弃摩西，对他们说不要给孩子行割礼，也不要遵守条例。现在大家能不能明白保罗为什么要急着去耶路撒冷呢？因为保罗的宣教的重点是人得救是因耶稣基督的救恩，不是因着摩西的律法。所以呢，你们不是因牧律法而得救，不是因规条而得救。这个话传到耶路撒冷以后呢，耶路撒冷对他的控告是摩西被保罗遗弃了，这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民族纠纷。保罗知道不知道这件事呢？知道。所以他要上耶路撒冷干什么去呢？就是为这件事要和使徒们搞清楚基督救恩的本质不是基于摩西，而是基于基督。为这个事保罗必须要去耶路撒冷。如果保罗不去呢，这个问题永远没法澄清。保罗去了呢，这个问题就可以澄清。但要澄清这个问题是要付代价的，所以保罗因此被捕在耶路撒冷。所以好多人神学家在问这个问题，为什么不清确？其实不是保罗不清确，是保罗一定要把神给他的这个恩惠的道要证明清楚，他是要为真道而护教。那么众人听见这话呢，就说怎么办呢？所以这些耶路撒冷的使徒就劝保罗说，那你就照着我们的话行吧。给保罗出了一个主意，说我们这里有四个人都有愿在身，你带着他们去，和他们一同行洁净的礼，替他们拿出规费，叫他们得以剃头。这样众人就知道你先前所见所听的事呢都是虚的，并可知道你自己为人循规蹈矩，遵守律法。至于信主的外邦人，我们已经写信拟定，叫他们谨记那祭偶像之物和血，并勒死的牲畜和奸淫。于是保罗带着那四个人第二天与他们一同行了洁净的礼，进了圣殿，报名洁净的日期满足，只等祭司为他们献祭。这个地方呢，也是神学上对保罗的个人行为做出最多这个批评的一段经文。当他到达耶路撒冷以后呢，他本来做的是正确的，但是耶路撒冷的长老们呢，给他提出一条解决办法是，你既然来了，那就按照犹太律法去做，让别人知道说你不是违背摩西律法的，你是循规蹈矩的。那么好多这个神学家就在这儿批评说，保罗在这个问题上不坚持自己宣讲的这个基督的教导，而顺从了犹太人的教导。其实这个教导，其实我们觉得犹太人持守犹太律法，这个不是毛病，并和保罗的教导其实并不矛盾。所以我自己觉得不认为保罗在这个地方呢违背了他的教导，而是他作为一个犹太人到耶路撒冷去遵从耶路撒冷的这个律法规定，这个本身没什么错误，但是他的教导上因信诚义是对的，这是保罗是持守的。所以我觉得这个问题上大家可以不要有太多的偏见，认为保罗这个和他的这个因信诚义有什么矛盾，倒也不见得啊，不一定有什么矛盾。但是这样做是不是能够让犹太人接纳保罗呢？我会发现不是这样子的。说他们洁净的日期满了，从亚细亚来的犹太人看见保罗在殿里，就耸动众人对他们说，喊着说，以色列人啊，快来快来帮助我们吧。说这个就是呢，在外邦践踏我们百姓和律法的，他在那些地方呢又带着一个希腊人进了圣殿，污秽了这圣殿。这话是因他曾经看见以弗所人何罗菲摩同保罗在城里面，以为保罗带他进了殿，这样合成震动，百姓一起起上来拿住保罗，把他拉出殿外，那么殿门立即就关上了。他们正想要杀他，有人报给千夫长， 那么耶路撒冷合成的人就乱了，千夫长立时带着兵丁和几个百姓跑下去，就把他们到那里去。千夫长见他们见千夫长和兵丁来了，就止住，不再打保罗了。所以你会发现，虽然保罗到耶路撒冷去，按照犹太人的这个常规做了，因为保罗本身也是犹太人，他也是法利赛人，对吧？他按照这个都做了，但是不是都接纳他呢？仍然不接纳他，所以告他是把外邦人带入圣殿，污秽圣殿的比例，把他逮起来了。那么这个地方我会看到，谁想杀保罗？是罗马人吗？不是，是那些犹太宗教领袖。那我们就会想到，当时是谁想杀耶稣呢？是罗马人吗？不是，是犹太的宗教领袖。所以你能看到这个整个世界里面发生的本质上，当时的基督教会犹太化的风险非常非常的大，就是耶路撒冷已经基督教的教会已经开始犹太化，犹太律法重新抬头，这个后来影响到安提阿教会，也影响到一些其他的教会，那么这些我们以后再谈，这是神学上的问题。那么当千夫长上前把保罗拿住以后呢，就把他锁住，问你是什么人，做什么事，大家为什么要如此的对你不公平，要打你揍你呢？那众人就喊着说，叫那个人，千夫长因为这样扫乱呢，搞不清情况，就把保罗抓起来带到营楼里去。那么众人一起就喊着说，杀掉他，杀掉他，都要喊着要把他除掉。那么将要带进营楼的时候呢，保罗对千夫长说，我有话可不可以说呢？他说，你懂希腊话吗？因为他保罗和这些千夫长讲希腊嘛。你莫非是从前作乱带领四千凶徒往旷野去杀埃及人的那个吗？因为当时的这个罗马兵正在抓一个这个逃犯，这个逃犯就是带了四千这个凶徒把埃及人杀了，他们认为保罗是这个人。保罗说，我本是犹太人，身在基利家的大树，并不是无名的小臣。那保罗这句话一讲呢，就讲出保罗的身份。我们知道大树这个地方就是基利兴家的神府，这是一座大学城，也就是从这座城市出来的人的教育程度都非常高，就相当于我们一听说美国的波士顿，我们一听就是哈佛 MIT 这个都在那儿，对吧？我一直到觉得这个大学学府的是美国教育程度最好的城市，大树就是这样一座城市。那保罗就生在那儿，长在那儿，所以你能看到他这个百夫长这么一讲以后呢，那么今天我们就停在这儿，看看保罗的第三次宣教到达这个耶路撒冷吧。那我们现在回过头来看一下保罗的这次宣教当中，我们重点看到一些什么样的东西。我们下一堂课开始给大家介绍他如何为他的被捕申辩，这个才是使徒行传里面非常重要的一部分。那我们今天来看有这么几条。第一个，宣教过程当中一定要选好自己的战略城市，不是说你想去哪想就去哪，一定要选好他的战略城市。那么保罗的第三次宣教，你会发现路加重点就放在一个地方，以弗所，其他地方的宣教呢一句话讲完。第二个，宣教旅程过程当中的策略发生了一点变化，由以前的讲到受洗建立教会，到这一次的门徒培训，其中以推拉奴的悬房是他的重要一个宣教的一个地方，培训门徒的地方。第三个问题就是，当你遇到异端和邪教袭击的时候，你要坚持正道护教的原则。所以以弗所的扫乱保罗坚持了，最后呢正道被见证出来。第四个，一定会有神迹奇事伴随着任何一个宣教过程。第五个，当宣教过程当中出现争道上的分歧和争议的时候，而这个争议发源于耶路撒冷教会，你该怎么办？你需要回耶路撒冷去面对，直面的处理它，叫医生护教。到底我们的宗教信仰是基于法律还是基于基督？这是保罗必须回耶路撒冷澄清的问题。所以我们看到第三次宣教其实记载的内容非常的集中而且简单。那如果我们把他的三次宣教旅程放到一块来看一下的话，保罗的宣教旅程里边，你会发现路加记载的内容 基本上不是保罗讲的内容，基本就记载的是发生的事情。为啥这么记呢？因为这些事情可以证明保罗是清白的。当你读完这几卷宣教史以后，你学到的是保罗是一个清白的主的仆人。你如果得到这个信息的话，保罗无罪，大概就可以得到这个结论，保罗无罪。如果你得到这样一个结论，那么路加写使徒行传的目的就达到了。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写作的目的可以看使徒行传。好，我们今天的内容呢就跟大家讲。